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一集。第一章：血缘传说与天命神话。李渊是典型的门阀士族出身，根据李唐皇室自己的谱牒记载，他们有着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武帝时代的颛顼帝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西汉时的先人则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这是李唐皇室自己记述的最早的世袭渊源，看上去显得十分辉煌。不过可惜的是，现在的学界已经彻底否定了这个说法，认为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血缘神话，根本不足采信。久远的世袭被证明是一则美丽的谎言，那么较近的世袭呢？很遗憾，同样经不起推敲。据李唐皇室自称，李渊的七世祖是16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浩。六世祖李欣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攻灭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希任北魏荆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亦为北魏重臣。因为西凉王李浩是西汉名将李广后裔，所以这段世系意在表明李唐皇室不但出自汉代名门，世代均为陇西望族，而且又是西凉王室之后，北魏的豪门显宦，这样一段家谱自然是无比显赫的，但它上面仍然笼罩着重重的历史迷雾。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李氏家族与西凉王室绝无关系，并且根据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考证，他们也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瓜葛。此外，李唐皇室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可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样的说法同样是子虚乌有。既然如此，那么李唐皇室的世袭渊源究竟出自何处呢？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河北赵郡李氏。虽然赵郡李氏也是中国北方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但李唐先世很可能只是其中没落衰微的一支。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记述皇室渊源，兼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会试夸诞之语，致使者自不应漫无辨别，据而全部信从也。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认为，虽然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不能被视为最终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至今尚无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至此，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一一破灭。然而，不管最初的渊源何在，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传说，进入了货真价实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袁心、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锦、少傅侯莫尘崇八人同为西魏的左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 周书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从此李氏家族再也不是什么破落户和假冒牌了，而是一跃成为堂堂正正的贵族门阀。按宇文泰创设的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还设有12大将军，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就是其中一员。这八柱国12大将军及其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其中宇文家族建立北周，吞并了北齐，杨氏家族建立隋朝，统一了中国，李氏家族建立唐朝，开创了大唐盛世。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政治军事集团，被陈寅恪先生命名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一条特殊的政治纽带。这条纽带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大司马独孤信。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妻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及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昺，他在北周天和元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昺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门三皇后的传奇。北周建立后，已经去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昺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李昺卒，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长大后，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史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贤得其欢心。很显然，从少年时代起，李渊就以其亲和力赢得了人心。一个开国帝王所应具有的人格魅力，似乎在此时便已露出端倪。隋朝建立后，姨父隋文帝杨坚和姨母独孤皇后对李渊恩宠有加，于开皇元年任命他为天子的近身侍卫牵牛备身，后来又让他在基辅地区和西北的战略要地历练，辗转担任谯、陇、齐三州刺史。在中国历代正史的帝王本纪中，大多数开国皇帝的头上都会笼罩许多匪夷所思的神话光环，修史者总是想借此表明他们是异于凡人、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比如汉高祖刘邦出生前，他母亲就曾在一个雷电明晦的午后与野外打盹，一不小心就梦与神遇。他老公急急忙忙出去找他时，竟然目睹了一个很黄很暴力的场面，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正在强行与他老婆交配。史书没有记载刘老爹戴上这顶天龙牌绿帽时的心情究竟是窃喜还是悲愤，只说刘大妈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后世的修史者可能觉得这个黄暴场面过于粗俗，有碍观瞻，所以不敢抄袭。轮到为宋太祖赵匡胤作传的时候，这些人的笔墨就收敛了许多。他们说宋太祖在洛阳加马营出生的那天赤光绕世，异香经朽不散，而刚落地的天子则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赵匡胤的这个神话故事显然比刘邦那个干净得多，可后来的修史者又觉得他过于含蓄，失之呆板。所以当他们在创作历代帝王神话之朱元璋版的时候，艺术手法上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既不失赵匡胤版的干净，又不失刘邦版的生动。故事是这么说的，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刚有身孕，就梦到一个神仙送给他一颗丹药，拿过来一看，通体放光，一吞进嘴里，口舌生香。分娩的那天晚上，老朱家的土房子忽然红光满室，而且红光窜出房顶，整夜闪个不停。村里的乡亲们惊以为火，折奔救，至责无有。明明以为老朱家着火了，跑过来看却啥也没有，最后才知道是老朱家在生娃，实在是神奇啊。众人不约而同地想，看来此娃定非凡胎，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关于历代开国皇帝的天命神话，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记录在官方正史上，被民间后世传为美谈，或者传为笑话，让千百年来的读者顶礼膜拜，或者嗤之以鼻。既然其他的真龙天子都有神迹，那么唐高祖李渊呢？喜欢猎奇的读者也许会失望，因为李渊出生前后的故事非常朴素，既没有他母亲与巨龙郊外野河的黄暴场面，也没有红光似火把隔壁邻居折腾了一宿的生动记载。唯一让李渊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新唐书》中关于他生理特征的一个记载。该书称李渊体有三乳，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男人为什么会有三乳呢？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